通常这个人他恢复的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那么曾经有一个一个妹妹，她为她的哥哥祷告，他们全家就她是基督徒，可他们家庭很合作，他的爸爸妈妈，连他哥哥的太太、嫂嫂，什么都上来了，都没有信主。那么一问之下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说这个家庭就是党基啊，基同。那他爸爸的兄弟也是很有法术的这种做法的人，所以这种黑暗权势已经落在这种咒诅的里面了。所以不管是他的父亲的这一方，他的这个叔叔的那一方，他们的家庭都有这种被鬼附的情况，甚至他叔叔那一方被鬼附到一个程度，已经跳楼死了一个人啊，这样的情况。那就轮到他哥哥也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的爸爸发觉用各样的法术，想用更厉害的鬼来驱这个鬼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姊妹她信主，就爸爸妈妈你们一定哈，就是说要就是我们要一起合作，一起上祷告山，我们一起来投靠主耶稣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全家就来了。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哥哥已经是神智都被掳掠，就是不成人形，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人的意志力了，全部被捆绑了，全部被捆绑。所以他不是24小时都发作，但是一旦发作的时候就很厉害，力量非常大，连那个铁床都可以拆开啊。就是他住在一间特别房里面，每天都听到叮叮叮叮叮叮那个铁链被松开，然后铁床被拆掉的那种声音啊，谁都不敢接近他。他妹妹因为爱他哥哥的缘故，就一直在陪他啊，这样子。那么我看说这样怎么跟他祷告呢？因为他这样子，我们教他唱诗他也不可能唱啊，读圣经他也不会读，他根本没有这个清醒的悟性啊。所以我们就跟他的妹妹讲说，我们来合作嘛，你就是为你哥哥代祷，我们把一些祷告的方向、各样的情况，让他的妹妹来先自己被建立。然后呢，就跟他的妹妹约定说，只要你哥哥稍微有清醒的情况的时候，赶快来找我们，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有机会跟他祷告的时候。所以有一天我就经过那个宿舍，就看见他带他哥哥在唱歌，我有平安，一教可一句一句教他哥哥，他哥哥好像那个三岁小孩子一样，一句一句学。我说，哎，这个时候是他清醒的时候，最可以为他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进去为他哥哥祷告，一件一件的，啊，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带他做一些认罪悔改的祷告，弃绝这些黑暗的权势。就这些祷告，在他清醒的时候都做了，当时看不到什么果效，但是很奇妙的。他这个妹妹真是锲而不舍，一次推荐会来，又一次推荐会来，又一次推荐来，但是到第三次，他的哥哥就得释放了。哈利路亚！我觉得那妹妹付了很大的代价啊，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啊，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他就把他哥哥带向主了，也因为他哥哥得释放，他的爸爸他们全家也都认识了主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神的作为。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就看见他们兄弟两个又上山了，我说哟，鬼又回来了吗？他怎么又上来了？原来那个他说不是，哈利路亚，他哥哥也哈利路亚。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哥哥跟我是来感恩进食，懂得感恩。我觉得一个神啊，就是说一个人得医治、得释放、持续的被神建立的一个秘诀，感恩。懂得向神感恩啊，这个人觉得说，我们看到我几乎就是说，在这样的帮助的一个就是说协谈里面，看到这些人，很多人他们之后的日子被祝福，而且能够跟随主，就是他们有感恩的心啊。那么有些人他只想说，哇，我好痛苦，我希望得医治，好，神解决他这个痛苦以后，他没有继续跟随神，很可惜，他没有得到最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书本上提到赶鬼的七个步骤。诚实、谦卑、悔改，啊，其实诚实、谦卑、悔改，我们做事奉人要先有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习赶鬼的时候，有一个人带领我们，他就说：“哈，现在没有信心的人离开。”跟我们同工讲，那个同工有几个人是刚刚这种好像从这种浪子的里面回头的，所以那里面的确有点。害怕，因为觉得说像我这种人也不怎么好，万一鬼跳到我身上怎么办呢？哈，甚至大家没有信心，所以这个人他也，这个代理人他也是蛮果断，他说没有信心的现在离开，惧怕的人现在离开，哎，那这个可是冒着然的，到 现在不管别人会不会笑我，万一将来发生事情多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就真的离开了。那么剩下来的人，他就带我们怎么祷告呢？求耶稣宝血遮盖，我们穿着神全副的军装啊，如何如何都跟他做，那么就开始去为那个被鬼附的人这个祷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的学习有很多的体验，在这个体验当中，我们发觉第一个讲义所讲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些体验经历里面做一个很有系统的整理啊，诚实、谦卑、悔改、气绝啊，那么饶恕，然后起来征战，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圣灵的高抹啊，充满圣灵的充满，这七点是很重要的。不但我们是带领对方有这样的一种啊圣灵的引导之下来祷告，最重要是其实是我们这个人要去做服事的人，我们需要这样被预备好，是很重要的。同时，当我们看见圣灵已经工作了，不是就拍手感谢就再见，不是，我们要使这个人能够有持续被建立的一条路。所以维持释放的七个步骤，我们看一下。第一，告诉对方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个思想的重建非常的重要。第二，每天积极的宣告神的话，持续的读神的话。然后呢，致死肉体，改变过去的习惯，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们这个得释放以后，没有多久又想要回到喝酒的里面，或者是吸毒的里面，因为这东西就是他过去进去以后邪灵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致死肉体，改变一种过去的生活习惯，这个很重要。第五，保持赞美祷告的生活，所以他需要加入教会，他需要有团契或小组的生活，被人关心，他也能够怎么样服侍。你不要认为一个被鬼附人得释放他不能服侍，往往我看见一个被鬼附得释放人，他比谁都爱主。有一年我去到花莲和台东讲道，有个姊妹看到他好像这个似曾相识，我就想起来他好像曾经来到祷告山得释放的一个姊妹。后来奉献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又发错了，因为把所有的钱包的钱都放到这个奉献袋里面，就很担心。他说：“哎，他是不是又有什么问题？怎么这么激动啊？一奉献就要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出去。”那之后我知道他不是，他不是有问题，他就是有一个爱主的心，就是有一颗爱主的心。那么这样的人是非常单纯、很可爱的。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七个就是奉献给主，包括我们的全人对神有信心，这是一个维持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持续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他们基督徒的家人和教会来帮助他建造，所以他的环境很重要啊。有些人到一个属灵的环境得到一些的改善，回去以后就回到老路，因为那个环境就是他的老路啊。同时我们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做这些服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被鬼附需要赶鬼呢？我们今天已经提到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还有呢，其实上我们可以用一些的知识被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的判断。比方我们列了一些的情况，有些人的情绪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精神上面、话语上面还有一些人在这种性的偏差上面，还有一种酒瘾、药瘾这些瘾的上面，还有一些的身体疾病，一看就知道他的疾病不是一般的疾病。那么有些的疾病，你看他整个身体的扭曲的状况，就是很奇怪的，那是一种撒旦的权势。还有一些的人就是有这种癫痫症，这也是一种撒旦的权势。有一次我们在讲，那在一讲什么课我忘了。有一个癫痫症的姊妹在这边，非常的严重，每一堂课只要你讲到她就在那边发作我说主啊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会影响别人。那这群带她来的都是渴望她得释放那么我觉得那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抬，那个四个朋友很重要，那个人也是这样，他们有四个朋友把这个人抬来，所以他们就是很恒切的，不管他听不听得懂，一定带她来礼拜堂。他发作就把他带到旁边，就一直为他祷告那么那天晚上我们按手祷告时，他又到前面来， 这个越不祷告越好，越祷告越严重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奇妙的。他什么时候得释放？最后一天，当他要下山的前一刻，他得释放了。他们教会就写信来告诉我说：“感谢主，这个某某人已经完全好了。他回到山下以后，不再有这个癫痫症发作了。”哈利路亚！啊，那是一个很明显看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啊被这个鬼附的一种疾病在他身上，所以必须要赶鬼。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第七个，有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撒旦的一种权势的搅扰，或者是被鬼附呢？因为他过去或者是正在参与一种错误的宗教。你看有些人他们开始要信耶稣，可是他们过去要参加过一贯道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很多的类似这些的东西，这些方面都要好好的洁净在神面前啊，都要好好洁净在神面前。甚至我看到一些人已经很爱主，已经委身给神，他的身体的动作都还有一点不能够控制。你知道那个动作不是从神来的，可是不是他故意的，是他过去参与那种一贯道的情况下带来的一种在身体上的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那么每逢征战的时候，他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征战的权势。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看见这是一种撒旦的网罗，是要怎么样，要维持得释放的这种理念，要维持啊，要继续的追求。那么有一个姊妹，她也是来到山上得释放以后，她非常聪明，她说我现在不要下山，这个环境最好的环境，她申请当义工，她把她所有的存款，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奉献，但是奉献了一笔很多的这个金钱，她说我要感谢神，因为神释放我，我不但奉献金钱，我这个人也在这里。他差不多在这边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之后神给他预备一个婚姻，他结婚了，但他常常会回山上来。那个时候我跟他交通，他就说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不能下去，虽然我已经得释放，我知道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帮助我啊。那现在是完全的健康的一个人，而且他是爱主的，也是跟随主。所以我这样讲不是说希望各位把被鬼附的道人都住在山上，不是这样哈。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他需要一种属灵的环境啊，来被建造，需要一群人，好像那个抬着摊子的那个四个朋友，用爱心、用代祷啊，来用信心来支持。那么从一个人的这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属圣灵的，还是属鬼魔的。从他所结的果子啊，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就从这样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啊。那么再次提就是说，当一个人被鬼附，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不是你拼命的喊，也不是照哪一种人的方式去祷告，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恩膏，找出他的关键的那个点，因为魔鬼就是辖制他那个点，那个点你只要一旦找出来了，把这个魔鬼的权势从这个破口里面赶出去，这个人很快可以得释放啊。所以那个过程很重要，所以参与的人很重要，参与的人很重要，需要有信心，需要彼此的顺服跟合作，不然你用我一套，我用我一套，我用韩国式的，我用美国式的，我这个跟那个学好，我看这个人本身被赶的这个人，他都会有信心，好好停战，你们的方法太多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有一点协调，就是在这个方面。好，第五点，我们看到人际关系的医治。当我们进行描述以后，我们从心里面描述这个人，可是你会发觉，如果你还没有得释放，神是不是光照你说你要去跟这个人和好，直到走到这个地步，你整个人才平安了，那就表明你要这样去行。我们进行饶恕，不一定我每一个饶恕的人，我都要去跟他很好，都要去跟他讲，因为有些是不用讲的，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智慧。当你去跟别人和好的时候，也需要有智慧啊。我们去跟别人和好，我们就是谦卑认自己的罪，请对方原谅我们。过去有一次，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举动，就觉得说，我现在跟他和好，但是我必须告诉他有错，所以我就去跟这个人说。我们和好了，不要这样下去了。 不过哈，我想一想那一天呢，说实在就是你哈，怎么怎么，那个马上本来收益还不错嘛，今天好像过得很好，这么好的又挑棒，现在就很不高兴。那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沮丧，就回到我住的地方，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付了这么多祷告的代价，也真的很有心跟他和好，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和好的举动怎么这么不成功呢？”神就关照我，他说：“你其实你去，你根本不是很真心的认你的罪，因为你只是想说去关照他，说他也有罪。所以说他有罪，那是我的事，是我跟他的事。你有错，是你跟我的事。你去跟他抱歉，是你要谦卑认你的错。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你说那句话，所以我才说这句话。不用讲这个，就说我为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抱歉。真的，我不是有意的要伤害你。”请你原谅我，哎，这个听着就很舒服了。你不要去挑他的错，好、哦。所以这是我们一种道歉的一个艺术。同时，就说在人际关系里面得医治，啊、是透过持续的饶恕。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人不是见面一次就拜拜了，有些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关系比较长远，这个长远要学的有深，啊，也学的有深。可是有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做一个例证，就连使徒保罗他也要学这个功课，任何人都要学。赵文金牧师他跟差不多300多个这个全世界各地来的领袖，他也说什么，我要饶恕的人比你们都多。好像因为我教会有很多传道人，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小组长，很多的执事，为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大家领袖都哄堂大笑，对，没有一个人不学的。那么看到保罗他怎么学习呢？当时他们因为马可的缘故，他跟巴拿巴就起了一个争执。那么之后他们兵分两路，可是保罗是一个属神的人。到最后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叫马可来，因为马可怎么样，与我传道的事工有益。过去他跟巴拿巴说他跟我传道事工无益，他跟我们出去半途就跑掉了，这个小子不会吃苦，不懂得跟到底，这样的人都要用。可是呢，巴拿巴继续的栽培马可，把这个马可栽培出来了。保罗也在这个后期的时候发觉马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保罗跟马可跟巴拿巴的关系是经过年日之后恢复的。有时候我们跟一些人际的关系，我们巴不得好像神机一样立刻和好如初，或者世上你们从来没有和好过，就是能够成为好朋友，可能不是这样，需要年日。有时候也是神允许把我们带开，当神没有带开的时候，你天天求说主啊把他带开，或者主啊把我带开，都没有用。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神就是让你学，而时候到了，神就把你们带开了。那么到了一个程度，他也成熟了，你也成熟了，可能有一段到了那么一天，很可能你们会成为同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人际关系得医治。那么他的这个处理的啊，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饶恕和爱，并且是持续的，愿意祝福对方。好，我们谈到了这5个种类，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呢？我们怎么样进行？我们看见有5个步骤，第一。通常我们跟人祷告应该是面对面，当然有些时候是在电话啊，电话，但是啊，协谈本身应该是面对面。当面对面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个人他的问题和他的症状是什么。从他所说的话跟他没说的话这个过程中，你要找出一些的病因，没有找出来到底他这些的根结点是跟他的家庭有关呢，是他跟他父母亲的问题呢，是他的人际关系出的问题呢，是他过去的伤害呢，或者是只是单纯的他身体的疾病呢，或者是他跟神之间关系他出了问题呢？所以当我们去检查啊，去辨别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其中找出一个祷告的方式。比方说我们觉得说，他需要先从饶恕开始。既然发觉，他这个饶恕不是跟这个人而已， 原来他整个的情况是跟他们家族性有关的，所以要必须把他带到破除这种祖先罪孽这个部分的一种祷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是圣灵的引导，帮助你一步一步的祷告。你到底要祷告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我们祷告的道得释放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发觉你这个祷告的路线需要停下来换一个路线。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对方有反应了，说哎，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会不会有关系，如何如何如何。可对方说哎呀不得了，我现在好痛哦，本来不痛了，或者你祷告他这样的时候就发觉什么有征战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进行中可能有一些的反应啊，可能是对方的啊，或者是说本来对方看起来是就穿戴整齐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一祷告的时候这个撒旦的权势言行很狰狞的就出现。有时候有这样的，我们跟这个祷告看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一祷告不得了啊，大叫啊，然后那个脸色就变得很可怕，然后变得很粗暴都有的。所以我个人要跟别人协谈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一个代祷者，起码一个，我告诉他我在哪里，然后呢我现在要跟一个人祷告，你为我祷告，这叫什么？遮盖和保护。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人就是被鬼附的人，或者是有特别状况的人，那么我会找一个同工跟我一起去跟他祷告。因为有些特别状况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处理的，特别是一个被鬼附的那个力量很大，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所以两个人是很好的一种配合。那么当我们在进行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为我们祷告，当这个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个人可以很快的做支援。比方说这个被鬼附的忽然他要吐了，那这个很快的可以帮我什么拿到圣品或者塑胶袋赶快帮助，不然弄了这个全部都是很脏兮兮，到时候处理更不方便等等，这都是一种协助的方法。同时当我们在祷告进行的时候，通常我们祷告都是闭眼睛，可是当我们跟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好张开眼睛。为什么？你要观察看这个祷告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帮助，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改变啊，这是很重要。特别是有一些被鬼附的，你闭着眼睛，他会去拿一个棒子就从你的头上敲下来，祷告当没完毕你就昏倒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需要这个稍微注意的。那么最后我们看见，当我们祷告告一个段落，可能我们要约说哦，那我们下一次再约一个时间，因为还有一个部分我们还需要祷告。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再约他了呢，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用神的话来勉励他。通常我们跟人祷告，神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帮助这个人，这个神的话非常的准确的可以摸到他的心。所以他不但已经在那个祷告中已经遇见了神了，再加上神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坚固的作用，印证他里面神的一种道理，很重要。所以用神的话勉励他，告诉他怎么样来跟神汲取爱和能力，不要让他把你当作神了。如果我们祷告让别人都来找我们，我们就很得意啊，非谁不可，那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知道怎么样跟神汲取爱和能力。因为你帮助人祷告之后，他就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你就成功了啊。那么同时告诉他应当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比方说他家里面给他妈妈的逼迫，在家里面就是在这种罪恶的权势里面，可能你必须建议他说你是不是暂时先离开家，你今天只暂时先离开这个工作的环境，你现在不能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你必须离开，给他一个实际的一些的步骤，让他能够从这样的里面脱离，这都是我们在协谈之后可以给他的一些的帮助。好，这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医治的五个步骤。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主，让我们有信心来经历他。同时主若差遣我们去服侍一些需要的人，求主把智慧把谦卑把能力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今天下午，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你自己的权柄，主啊，你的全能，主啊，你为主吩咐，主啊，十二个门徒、七十个门徒都要照着你所行的去行。主啊，今天我们这群人在这个山上，主啊，你也是跟随你的。 然后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如同你说父怎样差遣你，你这样差遣我们，主啊，我们就来在我们的主啊整个的侍奉的路上，主啊你来引导，主啊来更新，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服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也祈求你的恩典，主啊你把医治的恩膏临到我们，主啊你十字架宝血的功这样的大能，主啊遮盖我们。其实我们也祈求你亲自行走在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当中每一个需要的每一位，今天的宝贵是圣灵来引导我们余下的祷告的时间。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帮助我们在这个山上再一次的经历你自己医治的全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司琴同工就是来弹一首诗歌，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然后我们请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接下来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医治的操练。 讲那个第一排的人啊，上会者，第一排的弟兄怎么上会者？我们跟小弟兄他们面对面啊，上会者，上会者，哎，好，其他弟兄怎么怎么样？我们把双手举起来，为前面的需要的医治人祷告。那么小组长就来为他们祷告。现在我们这个祷告，不论不是五个步骤的哈，我们现在这个祷告是操练一种祷告，就是实用全本的祷告，就是很简短的，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的喉咙痛离开。